这样的意义的名词，我们在全本圣经中间就看得很清楚。那么圣经有关于意义的记载是不止千百次的，所以把整个圣经中间有关于意义这个字总归纳起来的时候，我们看见五方面的层次。第一方面的层次就是呢，一个义人乃是一个正直的人，就是他的位格形象同他呢，这个是内心的本性是正直的。人被造原是正直，人却寻出许多的巧计。那么这本书提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提到人有演绎的意思， The original righteousness， 神造人的时候原是正直，这个是人的位格形象，这是人被造的时候这个伦理的本性，人的存心动机原来是造神一样的形象样式，人是正直的。所以第一方面的层次就是人是正直，就正直就是义的第一个形象。第二，义是什么？义不但是正直，义是公平。所以一个义人是一个公平的人，在他处事的态度、待人、为人的这个外延里面，我们看见义人的第二方面的表现就是以公正来处理与他有关的事情。在义人的眼中呢，就没有贫富或者呢高低贵贱这些其他的物质因素来影响他怎样处理以公正处理人的事情。所以义人是一个存心正直的人，义人是态度公正的人，这是义的第二方面的意义。所以你把这个字从公正连在一起的时候，这叫做公义，这是非常合理的一件事情。所以义的第二个层次就是外延的方面的态度，这个叫做公正。第三方面，义本身的内包到底是什么呢？义本身里面隐藏着什么呢？义的内容或者义外延是公正，内包也就是这个真理的本体。所以义同真理是不能分开的，义与真理的结合就使这个义变成一个不是空洞而虚妄的理想里面的名词，而是生命里面有内容的实质。所以义与真理是建连的，一个义人是一个有真理的人，一个义人是一个行的真理原则，以真理来灌满他生命里面的内容的人，这个叫做义人。第四方面，义的第四个层次是什么呢？就是从他生命的本质来看是圣洁的。所以一个义人是一个行在圣洁眼里的伦理的行动里面的人，这样的清洁、圣洁、纯洁就同义连在一起了。那么呢，在这个义的纯洁这一方面，我们可以说专一性同单纯性与圣洁就不能分开了。所以呢，保罗说，我将你们许配了一个丈夫，如同将一个童女许配了一个丈夫一样，好叫你们在一切的事情上不要失去单一纯洁的心 simplicity。 所以这 simplicity 纯洁单一的心就是圣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这个单一的方向专讨主的喜悦，这个圣洁也就是义的归回。那关于义的归回，我们有一段的时间特别谈到这个方面，这是第四个层次。所以呢，义人是一个正直的人，义人是一个公正的人，义人是一个有行真理的人，在真理内容里面的人，义人是一个有圣洁本身的人。第五个方面是很重要，我认为在第五个方面，好像无论从内包外延，无论从存心，无论从态度，都好像没有问题。但是这个第五个层次呢，也就是义人的一个活动性的精神，这个一个动力，这是什么呢？就是对罪的威严。对罪的威严是义的一个动力动态的一个表现，一个真正生命活力的表现，就是对罪 威严，一个艺人无论如何能够产生一种生命中间令人生而可畏的那一种的这一个精神，这就是艺人产生的影响力。因为一个艺者，一个艺人，他有一个无形之中的威严。圣经有几次这样提，神责备人的时候显出他为圣，神责备人的时候显出他的义，神责备人的时候就把他的威严表现出来。所以呢，对罪恶的威严是义人一个很有动力的一个表现，这是义的第五个层次。我们不能只看内容而不看到这个威和性的这个相辅关系中间的动力。因为我们提到了 interpersonal relativity， 所以呢，人与人之间那个义不单是静止的停在它里面的内容，这义也变成它一个生命的一个动力，这样呢，威严就变成很重要的一个层次。这是第五方面。我不知道你曾经不曾经听某一个名字马上心中有肃然起敬的感觉，看看某一个人突然发现这个人不可以随便，有这个感觉，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这些的对某一种位格肃然起敬，见而生畏，或者凛然不可侵犯的这种位格性的反应是从哪里来的？我告诉你，从义的程度的了解来的。所以呢，一个义人的无形之中变成社会道德的一个模范，一个义人无形之中变成罪恶的一个审判台，一个义人变成整个世代的判罪者，罪同审判之间有相当肯定的关系。圣经告诉我们，挪亚因为敬畏上帝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这个很奇怪，他存一个敬畏上帝的心，怎么可能定那时代的罪呢？因为他这个位格性的动力在那与神之间对焦的关系中间是正确的。神是义的本体，他是被道而有义的想法的形象，所以这个有义想法形象的这个位格与创造位格之间的对焦关系呢，有正常的这个敬畏，这个敬畏呢就使他有无穷的力量，对罪不妥协，不妥协，对时代不敷衍，他就定了那世代的罪，变成一个审判功能的位格。这样呢，罪在义的面前是应当惧怕而算胆的，义在罪的面前是应当威严而不惧的。而义因为在相对的关系中间产生了正常的这个敬畏，所以这个义呢就对罪恶的世界中间产生了一个不可抗拒的那个威严的作用。这是义的五方面。一个义人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义人是一个公正的人，一个义人是一个有真理的人，一个义人是一个清心的人，圣洁的人，专一讨神喜悦的人，归向义的本体的人。一个义人是一个对世界的罪恶有所威严动力的人。这是义的五个大层次。那我们现在把这五个层次看清楚了以后，你现在开始有一个概念了。如果你要做一个艺人，你应当朝哪个方向去做？你有个概念了，我们的神是义的，那你就知道这位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今天我坐飞机的时候看到一段小小的新闻，有一个人呢，他为了他的事业方便，在一个高级官员的面前，在他的报告书中间放了10万块的大银，你看到了没有呢？等那一个这个职员政府官员回到他的台的时候，看见这个东西，他不但不笑，不但不接受，他大声斥责这是什么东西，吓到那个人不知道怎么应付。那么这就是呢义者的态度，你看到了吗？在神面前没有人能贿赂他，在神面前金钱失去效用，在神面前我们一切功劳不能讨他喜悦，在神面前只有正直的义人才能当义的主。因为神是正直的，神是圣洁的，神是公正的，神是威严的上帝。 那么这五方面的反动是什么呢？所以我们提到了义的本体，我们提到了义的这个对焦关系，我们提到义自我的启示，同对义的认知，我们提到义与罪之间是不同的因素，所以不能在宇宙二元论中间把这两个当作是等量齐观的永恒的实体。我们把这个都弄清楚了，我们再看旧约新约对义的名词的用法，然后义在全本圣经中五个层次的表达以后呢，我们就思想到义的反动。什么叫义的反动呢？对义的抗拒的反动，那也就是产生了以义相对的另外的词出来了，那就叫罪哦。所以义的反动叫做罪。 The reaction and opposition to the righteousness is sin。 对义的反抗，对义的反动就产生了罪。我再说，罪不是原有的，罪也不是先存的，罪是产生的。所以呢，对义的反动，这个就产生了罪的存在。那么我们只要把这五层次中间所隐含着、所包含着的这些实质，把它反面的把它描写出来，你就明白这个世界被称为是罪恶的世界，到底怎么去了解它。那么在把这五方面的反面提出来的时候，我请问你用怎样的名称比较适合？正直的反面是什么？弯曲、诡诈、拐避、阴险，对不对呢？这个人很正直，一点也不阴险；这个人很正直，一点也不弯曲；这个人很正直，一点也不诡诈。所以呢，正直的反面是什么？正直的反面是弯曲。第二，公正的反面是什么？比如正直的反面是不正不直，所以公正的反面是不公不正，对不对？那么公正的反面是什么？非常好，什么？偏私。公正的反面是偏私。那我提罪的时候，我要大家不以普通的堕落界的理性所想象的社会败坏的现象去界定罪的名称。我们要从神的义同圣经的原则去看反面是什么，这样你的眼光你的思想就应当引到社会，而不是跟潮流走。我们认识罪的时候，不是认识世人观念中间那些罪，嫖、赌、淫、吹，那当然是罪的，但是罪并不那么简单的。我们从这个义的反动来去看罪是什么。义若是正直，罪就是弯曲；义若是公正，罪就是偏私；义是真理，那么罪是什么？歪理。真的反面怎么是歪呢？西方，
你真的歪一点吗？
真理的反面是虚幻。如果你在圣经罗马书看到这第三章，你就发现把神与世人这个对照的时候，神是真实的，人是虚幻的。所以这样呢，这个虚幻的世界需要真实的神的一个光照，同最后还要审判，这是一件合理的事情。真理的反面是虚幻，这是第三个反动。第四个反动，圣洁的反面是什么呢？这个很容易的，不圣不洁，对不对呢？圣洁的反面是误会，威严的反面是什么？慈爱，对不对？威严的反面是什么？堕落，还有清白啊，轻慢，还有呢，妥协。这很好的名称，威严，对罪的威严同对罪的妥协是相同的。所以呢，这个威严的反面就是妥协。所有不合真理或者向非真理开大门留地步的这一个心中的状态同外面的行为，这叫做妥协的精神。所以这是不义。所以我们看见呢，义是正直、公正、真理、圣洁同威严，而罪就是弯曲、 偏是虚妄物味空图现。这个世界是个这样的世界，当我们讲这世界有罪有罪有罪，传道的一喊一大声，罪人莫名其妙再按什么，传道的耶稣很奇妙奇妙，讲来讲去就是重复那几句话，听的人莫名其妙。那么你把义显明出来的义同罪之间有个相对性，就是呢很自然的你可以看出那反面到底是什么。所以呢，白的反面是黑，光的反面是暗。当你把你自己的最洁白的衣服穿出来的时候，很容易的就把你旁边那些不大白的衣服衬出来，它是不白的，很简单的。所以当神的圣洁彰显出来的时候，人的不洁也就暴露了。当神的光显出来的时候，地上的黑暗也就暴露了。当神的这个正直显出来的时候，人的这个诡诈也就暴露了。所以这样呢，暴露这些的时候，就是要把神的生命同生活彰显出来，正直、公正、真理、圣洁、威严的方面，就是弯曲、偏私、虚妄、误会、哲学的世界。今天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界。那么在这五个范围里面，几乎你还没有看见什么明文规定的法律拦阻的行动的名称，这里完全没有提到的名称。你说呢，妒忌是罪，骄傲是罪，诡诈是罪，害人是罪，杀人是罪。那么前面这几个呢是宗教的罪恶名词，你不能够在这个法庭里面说因为他妒忌所以现在叫他进监牢吧。他妒忌还没有产生行动，所以妒忌内心的东西，那是宗教界看得更深，而法律界不看那个。法律界只能看他行出来什么东西抵触了社会的这个公共的利益的问题，抵触了宪法里面所规定的那一个道德的规范的问题。所以呢，这样的法律所处理的罪案，法律所明白的罪的定义是非常肤浅的。宗教对罪的了解是更深入的，但是宗教里面没有办法对罪了解到基督教这个地步，因为基督教是从神的公义来看对神公义的反动是什么。你看到了没有？对神公义的反动是罪的一个真正的实质。所以呢，当人以那个对焦关系的义的主体有抗拒行动的时候，就产生罪的因，而这罪的因就必然产生罪的果。这样呢，这五个反动就成了罪的共同的因素了。凡是弯曲的，凡是偏私的，凡是虚谎的，凡是污秽的，凡是妥协的东西，以后一定会产生罪的行动出来，这是不能避免的事情。我们的圣经看这些是很清楚的。所以圣经说呢，人是看什么？外貌。耶和华是看什么？内心。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我不知道你怎么解释这句话语，这告诉我们基督教的伦理哲学是以动机为出发点，而不是以外面的行为出发点。所以基督教的伦理学是动机伦理，而不是行为伦理。因为基督教的这个动机伦理是我们这个对道德的认识，或者基督教的伦理哲学是一种动机的伦理哲学。所以呢，一个人内心如何，我们要先下一个决心，先认识他，先对付他，先改正他。否则呢，从外面的改变不能真正解决那个是真正的情形。这个叫做的治标不治本。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我们基督徒对道德的认识是从内心开始的。人的心如何，他的外在也如何。你要保守你的心，过于保守一切，因为你一生的果效是什么？由心发出。你一生的果效是从心里面发出，所以这个位格的对焦性，那个内心的动机与神之间的关系，就决定了你整个伦理生活的方向。义的反面都是罪，罪不是从外面行为算起的，是从内心的方向算起的。这样呢，我们就看见了位格与位格的对焦关系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你在神面前如何，要决定你以后在人面前如何。你对神是清洁的，那么你对人将是 可免去许多的误会。你对神是存心正直而顺从的，你对人将有许多许多得胜罪恶试探的可能。这是伦理中间动机伦理的原则。那我们看见了这个罪就从这个义的反动来看清楚了。那么现在这个义的反动不但是对义的反动，更是对义者的反动。这样圣经告诉神是义者，耶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是那圣者、那义者、那善者。所以呢，当这个史提凡被石头打死以前，他讲一篇很重要的道理，就是论到犹太人杀死耶稣基督的大罪。那么这个到第三天第四天我会提到罪的中心的焦点同人与神之间的对焦关系，基督被人抗拒的时候为什么成为人中最大的罪，这个以后我们也提到那一方面。那这里我们看见当这个史提凡讲这一篇道的时候，他提到一句话，上帝把他赐下来了，你们却杀了那圣者，杀了那义者， you kill the righteous one。 这个那义者这新旧的form，所以呢，独一的人间的义者， the only righteous one in human history， the only holy one of mankind， 这是指谁呢？是义的本体在人间实际的当前。那义的本体访问了历史界中间的一段时间，义的本位的来做人的时候，人怎么样看待他？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个罪与义之间的关系就变成了一个反动，不是单单原则对原则，存心对存心，是位格对位格的一个问题。那这样呢，所谓的罪就是离开神自己就产生的罪，这是神的本性，而神是义的本体，所以神自己是义的，神是义的自己，你离开了神的自己，以他相反的方向去建立你的存在的时候，你这个离开神的自己的自己，这个叫做偏行己路，偏行己路建立自己所喜悦的生活，与神的自己相违背的这个存在，离开神的义，离开义的就叫做不义。所以呢，我做一个结论，神的己叫做义，离开神的己的己叫做不义。要不要跟我说，神的己叫做义，离开神的己的己叫做不义。 The self which depart from the self of God is unrighteousness, and the self of God himself is righteousness。 神本体是义，神是义的自己，离开神这个义自己的己就变成不义，这个叫做偏行己路。所以圣经提到罪不是从我们的行为看起，圣经提到罪是从我们的位格相对性里面那个反应开始的。人是唯一能对神有所反应的货物，去年我大概有提了这个事情，人是唯一对上帝能产生反应的动物的货物，不是动物，而动物没有一样能够对别的比它更高的存在产生真正的反应，就是对神产生反应，这是不可能的。我小的时候很调皮，我把一只猫抓到镜子的面前叫它倒镜，我不知道你做过这一类的事情没有呢？这只猫的第一个行动是，因为它看见那边有一只与它形象样式差不多的东西，所以它就马上反应。这个不是对更高的实体，是对自己的形象的反应。那么最懂得对自己形象反应的是人，所以人一生照镜子一共花了多少时间很难算出来。那么这只猫呢，在镜子面前第一个反应是，第二个反应是什么？嗅嗅。一嗅的时候没有猫味，没猫味，第三个反应是走，第四个反应永远不照镜。你不相信，你家里如果有一只小猫或者是小狗，试试看， 你可以 repeat 我的这一个 experiment， 因为这是科学。什么叫做科学？ Anything that can be repeatable, that is science。 什么叫做艺术？ Anything that cannot be repeat, that is art。 你不是思想，你试看把一只狗放在这个镜子的面前，看它反应如何。那么人是唯一能反应的，而且人的反应是对神，所以对神这个自己你反应如何，就决定你永恒中间的命运同幸福。对神的启示的反应产生了文化系统同宗教的整个价值的观念，宗教生活同文化系统的建立乃是人对神普遍启示反应的实体记录。这个在我第二届或者第三届的神学里面我已经讲座里面提过了。但是呢，对神是一者产生反动的时候罪就开始了，这个反应在错误的观念中间就开始了罪的存在，所以罪是产生论。那么神是义，离开这个义的本质就是不义，所以在他里面叫做义，离开他就是不义。人被造的时候是不是有立体呢？人被造的是不是神自己以外的另外一个极呢？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另外一个极，那也是神一个很特殊的行动。这个特殊的行动如果用比较容易了解而好像不大合适的名词来表达的话，叫做神正在冒险。神创造人很危险的，因为他就让他自己变得越来越孤单，因为很多人反对他嘛，对不对？神造人很危险的，他让人轻看他，侮辱他，今天的这么多的人抵挡上帝，反对上帝，不过是因为那一天上帝愿意造人。如果他不愿意造人，就没有今天这么多麻烦。啊，神是不是制造麻烦？不是。是不是自我冒险？不是。因为神永远的计划是超过我们堕落以后在罪恶玷污的理性所能产生的任何一样的推论。所以呢，只有在神的启示中间，你看见神是永远没有失败的，他是得胜的上帝。那么这个所谓的或者借用名称 quote and quote 上帝冒险性的造人的行动，就产生一个对他可能产生反动的位格。神本身是义，那么这个绝对自我的义，在他的极以外创造另外一个极啊，那个极可以从他的极里面归向，也可以从他的极外面分开。这是神创造中间我们很难明白的，主愿把自己放在可能被反动的地步里面去，罪就这样产生。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全本圣经真正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呼喊是什么？ Return to God。 大家说 Return to God， 归回，归回。所以呢，当你归回义的本体的时候，你就可以得胜罪恶。当你自义而不归回义的本体的时候，你继续在罪的捆绑中。这是今天世界纷乱的原因，这今天人类败坏不能得到解决，永远没有救药可以自我解脱的一切社会难题，直到今天任何的学说主义都束手无策的基本原因。罪义与审判，我今天先讲到这个地方，明天我们继续把这些很伟大的圣经的原则把它传讲下去。